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这是我们2019年，小弟跟大家一起来到这边第一次敬拜的时间。我们感谢上帝，在2018年，神有极大的怜悯和引导，保守我们美好的度过。现在已经让我们跨入了2019年，完全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他的面前，将我们的心灵敞开，继续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把全备的真理赐下给我们，主把你心意，也就是你的话语，你的道赐下给我们，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再一次能够追求，能够去更多的认识你。求你引导我们，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滋润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在心灵当中，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有100倍的长成，赐福怜悯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同蒙真理的造就。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找到请大家同声来念，请弟兄们。谢谢，经文就2节。海德堡有很多的留学生，我相信来到这边留学生有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够毕业。我相信来到这边之后，哎，不毕业也算，一定不会这样的。所以一个学生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毕业，但是要毕业的话，学习就是他的一个过程，他是有目标奔向的。那么这段时间我的老二是女儿，现在1岁零3个月。老二生下来呢不太像老大，老大那个时候他晚上睡眠很好，很好带的。但是老二就不一样，就是女儿杰宁，每一天晚上都要哭几次，而且他晚上的时候完全不给我抱的。可能是嘉轩，因为从杰宁生下来之后我就带嘉轩睡嘛，所以他妈妈就晚上一直带他。所以前一段时间我都在提出一个条件，我说以后杰尼要跟我多睡一下，不然我都没办法领掉了。他晚上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一样，拼命的在叫。我说我做爸爸的好难过，所以以后我虽然带着大儿子睡，但是我也希望带小女儿一起睡。那么做妈妈的也是很辛苦。有一天我就说他哭，那你不要进来，我就抱他，我就看看他哭到什么时候，要让他认识爸爸也是爱他的。结果那天晚上差不多11点，他一起来我就说爸爸来啦，然后我就冲过去，然后我就去抱他，结果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12点，我也受不了，他也受不了，妈妈也受不了了。结果妈妈就进来抱他，他妈妈就说杰宁，我希望你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所以如果比较哭的小孩子的话，父母就会希望小孩子快快长大。同样的，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一做事情嘉轩就在旁边拼命的跟着我，然后如果我在家里面修什么东西，把工具一拿出来，他就拼命的跟着我拿。那前一段时间我给他买了新的脚踏车，我就在那边逗，把扳手一拿过来，他就自己说他要自己弄，他说他要快快长大，他要跟爸爸一起弄。结果把他脚踏车的螺丝他一根一根用那些扳手乱去弄，那我也就在旁边看到，哦，原来孩子也是希望他们要快快长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你我的人生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朝着一个目的走的。那么今天作为基督徒的你我呢， 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说是在灵里面重生了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灵里面的生命目的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方向到底在哪里？然而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一个标杆的，而且那个标杆是要竭力的去追求的。那么那个标杆到底是什么？那个标杆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长进。所以我今天要借着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4节要跟大家一个分享中心的信息，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标杆，然后点点点，然后就是竭力追求基督里的长进。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成立的。当时保罗本来要在亚细亚那一带去布道的，他要往这个特洛亚去，结果有一天晚上圣灵就不让他去，然后他就看到异象，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说，请来帮助我们，请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以他就那一次改了方向去了欧洲。正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异象叫做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保罗第二次的旅途福音旅程本来是要去亚细亚，要在亚洲的中东那一带，但是因着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往了欧洲的方向。来到欧洲之后，第一个地方就是腓立比，那里有一个做生意的这个妇女叫做吕底亚，是从圣经的记载来看，那一位妇女呢是比较有钱的，而且她呢是比较爱神的，而且她常常在这个祷告的地方去参与祷告。保罗呢就去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信主的就是这位女士。当她信主之后呢，她就邀约保罗和与她同行的人在他的家里面一起聚会。所以这就是腓立比教会开始的那一段情况。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使徒行传16章，那里就会清楚的更看到。后来保罗在那边传福音之后呢，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在监狱里面保罗祷告，保罗和希拉，监狱震动，结果那里面的狱卒也信了主。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狱卒是开始的。那么保罗当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他建立腓立比教会差不多有10年之隔，中间建立教会之后5年之后，他大概去过腓立比一次，经过那里不是待得很久。那么在5年之后，保罗被关在罗马的时候就写了腓立比书。所以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已经很密切，可以说是已经是联系了10年之久，而且腓立比教会常常关心保罗的布道，尤其是保罗旅行布道的费用上，他们经常的以奉献来关怀。不单只是奉献关怀，他们还差派他们当中的弟兄叫做以巴弗提去服侍保罗，结果以巴弗提生病了，反而叫保罗担忧。但是感谢主，保罗又在书信里面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的爱心很大，所以我现在要差派以巴弗提回来，而且要告诉你们，你们是为福音热心的，但是你们的教会有一小点点的毛病，就是有几位执事不太合一，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样教会就能够常常喜乐，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组成了腓立比书。所以从腓立比书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是可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受安慰的教会。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有读过的哈。 哥林多前书就好像是一根刺一样，保罗的口吻是很严厉的，是直接的责备，很严厉的对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讲。但是我们看到，当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的口气是很温和的，而且常常是感恩的。而且在整本保罗书信里面，腓立比书里面喜乐喜乐喜乐的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所以腓立比书也可以说是一封喜乐的书信。所以让我们信徒读了这一段书信之后，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得到鼓舞，得到安慰，得到喜乐，得到力量。因为保罗再次让我们知道说，你更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你人生的方向更清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喜乐。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在恩典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你们现在是兴旺福音，你们现在是爱主的，但是还不够，还不够。就好像保罗他本身自己一样，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前进的生命。所以从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他追求认识主是不断的，这是一个基督徒整个生命的过程。所以他在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其实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灵性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可以说是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保罗那已经神大大的使用他，我相信别人不敢夸口，但是保罗这个时候的灵性一定不是你我现在的状态。但是保罗已经在神大大使用的时候，他说出来一句话，他确实说什么，我有一件事，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他在腓立比教会说，其实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过程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在灵里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永远不会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已经拿了冠军。我相信没有人，海德堡教会也没有人说我在海德堡教会的灵性是冠军的。当我们一讲我的灵性是冠军的时候，肯定不是冠军。为什么？我们的灵性已经犯骄傲了嘛，对不对？我们就已经看不见谦卑了嘛，我们就已经开始批评别人，论断别人了嘛，我们就已经忘记要体系软弱之人的生命了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并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要追求的。他要告诫腓立比教会说，他自己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亲自被耶稣基督蒙召，亲自行耶稣基督的旨意，追求他在旨意当中的成长和他的恩典和他的大能，并且他深信他将来有一天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耶稣基督不但复活，连保罗自己也要复活。我们在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的信心，使我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复活。那保罗他在他的信心里面是与耶稣基督一起受苦，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死，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从他的书信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他对耶稣基督有更深认识的时候，他对生命的委身和受苦是更完全的。当他的生命更完全的时候，他就自己说他是 不完全。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自己是不完全呢？弟兄姐妹，因为保罗把他所有生命的目的一个焦点打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一件事情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应当要把我们生命全部的焦点对焦在有关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一件事情上。我相信对焦大家都不会很陌生，以前没有手机啊，没有这个智能手机之前，拍照是可以说是比较不是普遍人都能够的，或者说是你要拍一张照，你要会去思想要买的相机是什么，然后胶卷，然后这一张照片拍下去之后，胶卷里面洗出来的好还是坏。我是比较喜欢拍照的一个人，所以我就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买相机，所以在刚刚买相机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用相机。我记得很清楚，我买了一个专业的相机，当时买了专业的相机，结果那个胶卷挂得不好，就一直在那边啊，别人的毕业典礼就去帮别人拍拍拍朋友的嘛，拍了我说一定好的一定好的，哇，结果自己也不知道，把那个胶卷拿出来去到这个相馆里面一洗，什么也没有，哇，那个毕业典礼的人气得不得了，我自己也一头雾水。为什么？因为对相机的操作还不懂。是从那一次开始，我要把胶卷放进去，要挂起来那个它的那个这个怎么讲，它的扣子上的时候，一定要扣的一定要仔细。那么我相信今天大家每一个人，请有拍过照的请大家举一举手，都拍过的啊，几乎无论是手机也好相机也好，那拍过模糊照片的人也请举一举手。对了，那拍到清楚的人也请举一举手。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拍到为什么会模糊，手抖，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对焦。其实我们的手机一般它会有自动对焦的，所以你一拿起来，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自拍嘛，嘴一撅拍一下，这边一撅又拍一下。但是如果你的焦对不好的话，你拍出来的照片是模糊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会发生呢？比如说我跟比较我的后面比较光鲜的一个物体或者是一个人在的时候，我呢在相机的那个这个光圈里面，或者说是相机的这个对焦的它的这个光线里面比较模糊的时候，相机的智能的自动对焦就会对其他的物体。那本来我是主角，我要自己拍，结果一拍的时候，我旁边的花瓶很鲜艳，我没有注意，我这样很随便的按下按钮，啪，它的焦点其实对在花瓶上，结果自己要在 Facebook 上跟你说，哎呀，我在海德堡聚会，今天很漂亮的一个礼拜天，你们看看一下。本来是要把自己的相片放上去，结果一看，诶，怎么今天拍的很模糊。其实拍照，当我们把相机的手机的相机一打开，它会有一个方框出现在那里，你要拍哪一个目标，你要按那个框框，它就会定那个地方为目标，然后如果那个地方很亮，它就自动会把这个光圈会打小，然后你的相机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好。这叫做对焦。你要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你要清楚你在众多物体里面所选择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对焦的这件事情上很模糊，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基督徒要竭力的追求。那么竭力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保罗把焦点打着很清楚，就说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整个生命的焦点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否则你我的灵性是一片模糊，否则你我的生命是喧宾夺主，否则你我的人生方向就走在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就好像以前的我。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焦点要对准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奔走认识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上，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头脑，不要让许多的东西占据我们的谋略，我们的思想，不要走在一个神不喜悦的方向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当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忘记背后。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要奔跑标杆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要用一个消极性的这个说法和积极的说法告诉我们，就是忘记背后，然后是什么？努力面前。我们看到忘记背后是消极的，努力面前是带着行动的，是冲刺的。所以保罗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生命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焦点的时候，其他的事物我们就要把它忽略掉，其他的事物我们就要把它忘记掉。如果不忘记，人是很喜欢念旧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来到这一边刚刚生活的这个方式是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刚刚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很不舍得丢东西，看到德国人很多，哇，很好的都丢了，什么好的都丢了。看到这边，哇，感觉为什么会这么浪费？明明还可以用的嘛，还可以修的嘛。结果慢慢的要开始懂得，在这边生活久了，就要开始慢慢的学习做什么？丢东西。如果你不丢东西，你在家里面一堆什么垃圾，你觉得还可以用，但是塞来塞去，塞来塞去，一年用不到一次东西，塞满了全家，眼睛一看，全部都是乱七八糟。很多时候人是会恋旧的，如果我们不把旧的东西处理掉，我们就会在那些老的东西里面不能够自拔，而且这些东西会干扰我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有一些事情说，突然有要用到一些东西，哎呀，我家里面还有旧的，我可以修一修，还可以用，结果把家里面的那一套拿出来左修右修，还是不能用，要买新的又舍不得，结果事情就耽误了很久。尤其是电脑，我们就会发现电脑如果要淘汰，其实也是很可惜的，因为要买一台新电脑也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不买一台新电脑呢，以前的这个 CPU 你要用今天的软件根本就它推不了的，就等于是50年代的乌龟车要拖了3吨多的东西要拖着爬山，不可能的。今天的软件越来越大，像素越来越好，那么你要在软件里面，如果你的电脑跑得不快，你整天按一个按钮就要坐在那里按一个按钮，然后喝一杯咖啡，弟兄姐妹，这样就会把我们整个的事情和我们的计划打乱掉的。所以保罗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有清楚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忘记背后，意思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的背景干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否则我们的生命的奔跑会受到影响。在1954年加拿大发生过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神奇异理，是赛跑的事件。当时呢，有两个人跑得很快，哇，几乎都是要夺冠的。那么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班尼斯特，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兰迪，这两个人跑得很快。 那么当他们要冲刺冠军的时候，那个时候稍微是兰迪领先的，他一直在那边跑，两个人一直在那边跑，结果他已经看到那条线了，要冲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突然想，哎，这个时候我的那个班尼斯特到底在哪里，我要看一看。结果他一转头，刚刚就紧紧跟在他旁边的这个班尼斯特刚刚超过了他，直接就冲破了这个冠军的线。哇，兰迪后悔得不得了，本来他有一步是走在前面的，跑在前面的，结果呢他因为什么焦点没有继续清楚，一刹那之间的恍惚，往左右一看，本来是该得的福分灰飞烟灭不见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清楚我们是在奔跑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所以他说忘记背后的时候，不要让环境来干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在赛跑当中的人，我们不能够分心的，我们要专注着我们的焦点，我们要专注着我们的目标。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的时候，其实他在前面第三章七到八节我们就会看到，就是保罗他是有一个很雄厚的背景，保罗是一个很能干很厉害的人，在人看来他的学问很大，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他是一个宗教热心的狂热分子，他是一个什么道德很高超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我今天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有权力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几位？我想我们也没有多少的权力。我们今天要像保罗一样能够写一封信震撼了世界的，也能够有几位？也没有多少。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的道德是很高超的，我的道德是没得讲的，可以作为别人的典范，可能我们一时回忆会有，但是我们的晚节谁敢说是保到死呢？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个人敢在人群里面像保罗一样说别人可以夸口的话，我怎么不可以呢？我们要比别人差。弟兄姐妹，我相信或许我们会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我们可能比别人聪明，可能办事情比别人能干，大概在公司里面是当领导的，但是像保罗一样全方位都是顶呱呱的，这样的人是没有多少的。所以从保罗当他在第三章七到八节里面他的背景介绍了之后，他说如果别人要夸口他也可以夸的，但是他说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他把以前他所有夸口的事情跟认识耶稣基督比较起来的时候，那些东西什么根本就已经算不了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请。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弟兄姐妹，请看好，保罗在这里他在写，他说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第七，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些事情。所以他在这里在告诉我们，尤其是这个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以为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他说，然后他说 我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以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那么从保罗在这里讲说这些有损的时候是到底是讲什么，就是他以前以为在人群里面他所有的顶呱呱现在算不了什么，他以前他以为值得骄傲的，现在以认识耶稣基督比起来算不了什么，还变成是什么，会损害他的灵性。不但如此，他还用很严厉的话把那些当成是什么呢，粪土。弟兄姐妹，你我敢讲这一句话吗？我想对我来讲我还是不敢讲。很多时候我们还在抱着保罗所讲的粪土，而且抱了之后还洋洋自溢，很开心。所以很多时候反省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确实很亏欠，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很少，所以我们往往追求的是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让现今的事物或者是我们背景里面的强项变成我们属灵里面的一个拦阻，反而不能够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若我们的背景里面有什么是能够让我们远离耶稣基督的，我们就要忘记一切。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的过去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追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话也在提醒作为基督徒的你我，其实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现在我们已经埋进了新年2019年，我们是否愿意挑战在今年我要更多的认识主，提醒我每一天眼睛睁开就是新的，我每一天都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我每一天都是已经过去了，我每一天的生命都是被更新的生命。当我们把焦点打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圣经一样，我们所思考的，我们所奔跑的，我们都会问一句说，这会合乎神的旨意吗？我们的生活的行为就用真理来批判我们自己。所以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在教会，我们就会慢慢自己去建立一个灵德的生活，并不是道貌岸然，并不是只是在教会。所以在家庭我们活得要像基督，要在工作的场所我们要活得像基督，要在教会更要活得像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埋入了2019年，我们更不应该注重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吗？我们要把2018年种种的事迹要把它放下来。或许我们在2018年会有很多的伤心的事情，或许我们在2018年被别人伤害的事情，或许你我在2018年有很多苦是没有办法向别人诉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苦眼泪往心里面咽了多少，我们的种种种种，又或许我们在2018年没有伤害，没有受到伤害，反而变成了伤害别人的人。或者我们2018年 我们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或者我们在2018年是一个很少体谅别人的人，常常拥抱着自己的老我，蛮横不讲理的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长处，常常用针刺别人的短处。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忘记背后，忘记背后，让我们把一切的伤痛交托主，求主抹去，求主安慰，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当我们的信心更能够认识主的时候，你的重担就更能够脱落。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更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重担永远我们自己在担当，那你我的生命就会很辛苦。所以当我们告别2018进入2019的时候，让我们靠着恩典，让我们信心里面坚强起来，让我们做一个反省的人。我们思想，我们在2018年，我们参与在海德堡教会，我们顺服神有多少的百分比？我们在海德堡的教会，我们爱人的心，我们有多少的行动？我们爱教会的委身的心有多少的百分比？或者是当教会需要我去参与圣工的时候，我们对圣工渴慕的心有多少的百分比？今天是2019年的第二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把一切的反省带到神的面前，交托给主，求主来掌管我们，让我们把焦点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单单全部专注在保罗所为的对我们的灵性有损害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不要专注在物质上，转而思念那不能朽坏的永恒的事情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是一个消极的做法，所以保罗忘记背后就积极的在推着我们，给我们一个动力，努力面前，不是潇潇洒洒的走哦，他说是努力面前。这句话我们要知道，刚才赛跑的保罗在这里在用的时候是似乎是运动员，就是赛跑的那个情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冲破那条冠军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拼命？我相信不是吹着口哨然后跳着舞唱着歌，不可能的。我们要怎么样？头埋起来，然后把身体什么倾向前倾斜，为什么把所有上肢的冲刺力全部用？因为身体的一伏看到那条线，然后一冲的话，比平时的力量来的冲刺力更大一些，而且专注力更多一些。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让我们说，我们要拼尽全力的专注，为的是什么？为的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冠军。保罗在这里的奖赏到底是什么？奖赏就是他上面所说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他追求生命的过程里面，他生命里面最大的奖赏就是多一些的认识基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对认识耶稣基督这种经历的平安和恩典。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在缅甸念神学，我在缅甸念了神学四年，然后来到德国，2012年的时候又去西班牙念了2年半，本来是3年的，后来因为 院长，现在的王院长，看了我在缅甸念了4年的成绩，然后他说半年的时间可以用我4年的成绩可以抵过，所以学分我就补上来。那么我一共念了也是差不多有6-7年的时间。那么我在缅甸刚刚念神学的时候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因为以前是挂名的基督徒，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因为神在恩典里面重生了我，让我知道的时候我去念神学，所以当时我对圣经什么都不知道。我刚刚开始在读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我就想太初有道，哎，这个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哎，这跟中国的道很，它靠得很近，感觉是这样。所以我以为是用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维方式去想，后来我就开始说，哎，那也还是不太对啊，圣经到底是讲什么？那么我就去找一些学长来讨论。哦，原来这是在讲到创世的奥秘，在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原来我信靠的给我恩典被钉十字架的这一位主是这么荣耀的一位主，你知道吗？当时我好像从天上被光照了一样，我亮了，我心里面很喜乐，很平安，那个感受没有办法形容，那是真理给我的光照。所以说当我们被灵里面，或者是当我们被真理光照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灵里面的那种安慰，你灵里面的那种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些物质界里面去寻求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忽略了灵里面的这个长进。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一个基督徒是一直在冲刺在赛跑的这个路线里面，而且是什么？要俯首拼命的终点带要把它冲破掉，而且是要坚持。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跑。标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完全认识耶稣基督呢？保罗说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所以他还是仍然是什么，一直在跑。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我重生了不是那一天就拿了认识耶稣基督的毕业证书，你我在教会参与服事了，我们并不是拿了认识耶稣基督的毕业证书，其实我们都是刚刚才开始。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不停的追求。所以一个基督徒对耶稣基督认识的追求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啊，我信了耶稣基督我就结束。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新约书信，保罗很多都是在教导基督徒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很少继续再谈到福音。什么样的人需要福音？还没有重生的人，基督徒需不需要福音？需要。我以前就是基督徒嘛，还没有重生之前还是需要福音，但是当重生之后，我们是要什么？往上建造。我们是要什么？努力面前，已经要奔跑了，那一个时候还在传福音，还在传福音，一年也还在传福音，2年也还在传福音，这就等于是没有长大的婴孩一样。我想在这里有父母的啊，有结过婚的，其实没有结过婚以后也还是会结婚的，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当如果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还是盼望他的身体长大的，对不对？如果孩子的身量长得不大，父母都会很担心的，一定是孩子有了某一方面的缺陷。所以我们如果一年下来孩子也是10多斤20斤18磅20磅， 两年下来也是20磅，三年下来孩子还是20磅。弟兄姐妹，我相信那个时候父母一定会发疯的，急死了。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感受。嘉轩前一段时间因为我还是发现了孩子大概4-5个月突然会长得很快哦，然后会长得就会很慢。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诶，嘉轩突然之间为什么在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感觉很矮，其他小朋友都很高。我就在跟叶美说，叶美啊，我们的宝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你看小朋友都长得很大。诶，过了4个月你发现，我一去看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小朋友差不多。诶，我说，诶，没有啊，嘉轩其实也是长得很快啊。所以我就发现到说，诶，其实他们好像有一个记，突然之间会长得很猛，然后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长得会缓慢一些，那父母的心灵里面就会得安慰。如果孩子长不大，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就会很难受，因为不正常。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年还要传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两年下来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三年下来像我一样，20年下来也是这样，这是很可怕的。我是神特别的怜悯蒙光照，有了救赎的恩典，慢慢慢慢去学习，然后才知道我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多么危险，多么卑鄙的一个人。然而蒙了神的怜悯，慢慢慢慢的去学习，慢慢慢慢的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分辨何以为是，何以为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思念上面的，我们应当是要思念天国子民所追求的目标，就好像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导我们一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什么旨意行在哪里？地上，如同行在哪里？天上。那么行在地上的话，应当首先行在哪里？是不是行在别人的身上？要先行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光照，从我们的悔改开始，从我们对神的顺服开始。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效法那些爱主的人。15-17节保罗就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效法我，能够一起为主的福音热心来服侍主。所以保罗把他整个生命的焦点打在耶稣基督的认识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今天的教会很多在这一件事情上模糊了，尤其是西方的教会。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德国教会今天还在火热的服侍，有多少的德国教会是爆满了信徒。我们只是听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间一间的西方人的教会都在什么关门，甚至什么卖给夜总会。所以人的焦点打在哪里？打在物事、物质，打在现今的世界。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今天的世界很矛盾，人虽然是打在物质上，但是却向往着永恒。现在在韩国有一种手术是很赚钱的，而且很多中国人都去到韩国动这个手术，尤其是女孩子。大家觉得是什么手术？美容。然后是什么皮，对不对？很多明星都会这样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生意而且这个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想把永恒留住，想把青春留住，对不对？我们 看镜子一看到头发白的多一点了，哎呀慌张的不得了，看一下，哎呀这些鱼尾纹多了一些了，哎呀你看我这边多了几条了，粉要磨的多一些。很多时候我们男人也是这样啊，头发白的太多了，有时候要看一下，去到这个店里面买东西的，突然之间看到染发剂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如果染一下可能大概我也会看起来会年轻一些的。其实包括我在内，我刚刚开始看到我头发的时候，我就觉得咦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变老了，我还没老啊，我不想承认我自己。这就是什么，我们想要在物质界里面把永恒留住，弟兄姐妹可能吗？我们在韩国动的手术能够支撑多久？我们今天的美貌能够支撑多久？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焦点打在永恒里面，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世界需要长寿，饮食很注意健康，想要否认死亡，今天的文化就是想要这样，所以医术上不断的教导，不断的要突破，不断的要突破，要让人的寿命更长一些。但是很多人又觉得老人太多了会怎么样，对国家的经费造成一些什么压力，文化也是冲击的。很多时候想要追求健康，但是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留住了健康？所以今天保罗再次再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把有损的，或者是保罗把它看成是粪土的，当为至宝呢？或者我们已经把耶稣基督真正已经得到了至宝了吗？这就是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走过了2018年，我们要感恩。当我们进入2019年的时候，我们要立定心志，做一个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立志？我们不要想得太远，哎呀我要立志我要去非洲传福音，临传到常常说缅甸困难，我要去缅甸传福音。弟兄姐妹，这样的立志太大的时候，我们的梦容易破灭，有时候不太具体。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就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那么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最好的方法要怎么样？耶稣基督的事情最清楚的记载在哪里？圣经。上帝已经把他的心意，耶稣基督的生平，有关耶稣基督的心意已经记载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圣经，学习圣经。唯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因为神已经把全备的真理启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去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盼望2019年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长进。还有怎么样要明白神的心意之后能够更认识耶稣基督呢？就是借着教会的活动，就好像教会的祷告会。我不知道我们海德堡教会的这个祷告会的情况是在哪一天，或者是在某一段的时间。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也是自己个人灵性复兴的关键，也是教会复兴的关键。如果一间教会或者一个人不祷告的话，我们一个人也好，一间教会也好，很难复兴。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祷告当中我们去愿意委身自己的生命， 祷告当中去了解别人的情况，然后去为别人有负担的去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2019年的时候，盼望今天在敬拜神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海德堡教会的祷告的活动、祷告会看作是不重要。弟兄姐妹，祷告会同样像我们主日敬拜一样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爱神的心？一个基督徒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把神的事工有负担的放在我们心灵里面去参与服事呢？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有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侍奉的人，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够坚持继续的服事下去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19年让我们一起学习，不单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追求认识，也让祷告的生命成长起来，能够有一个渴慕主、爱慕真理、爱慕敬拜、爱慕祷告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在礼拜天有其他的事情要办的时候，你对做礼拜敬拜神的这个参与的百分率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哎呀，做礼拜嘛，每一个礼拜天都有的嘛，这一周不去，下一周再去，我就先去办办其他的事情，哎，然后丁传道来讲到有时候又长一点，然后他有一些口齿又咬得不准，听起来有时候比较会困难，所以我还是不去算了。比如啊，这只是一般讲说，或者说，哎，我这一次算了，昨天比较累一点，我就不去做礼拜了。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一般的想法，好像做礼拜或者敬拜神是常例的普通事情一样来对待吗？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你今天在面对的是创造你生命的主，是为你被钉在十字架的主，是全世界的人不爱你的时候就已经爱你的主，在你伤痛的时候用温暖的一双手抱住你的主，是陪你走过每一段艰难路程的主，在你还没有流泪之前已经背负了你伤痛的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样爱你的主，我们没有渴慕来到他的面前吗？当你跟你的男朋友，当你跟你很爱的一个人要恋爱要拍拖，我们会不会说，哎呀，昨天我工作累一点，所以我今天不要去恋爱了？我不会的。我以前追求艳美无传道的时候，只要跟他一有什么约，我想方设法一定会去的，除非是礼拜天要做礼拜，不然有时候做礼拜天都做了很多的挣扎。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样爱我们的一位主，这样威严又体贴又温柔充满爱心的主，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有他的话语供应我们，有他的话语安慰我们，有他的话语指引我们，有弟兄姐妹的爱温暖我们。所以保罗说，努力的奔跑，向前走，向前走，忘记是被动的，努力面前是主动的。所以弟兄姐妹，2019年你我对海德堡 参与的敬拜心态到底怎么样。我们反省一下我们2018年，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亏欠。教会我每一次来这边讲道之后结束，教会都会有好像查经班或者查经聚会。弟兄姐妹，这个聚会很重要，但是感谢主，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在这边留下来参与。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要赶着回去，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继续的团契，这也是一个亏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海德堡教会所设立的，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查经，无论是传福音发单张的行动，都是对我们的生命帮助，能够认识主的一个行动，一个活动。所以盼望今天讲道结束之后，若有查经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留下来，你要学习上帝的话语，唯有你有敬虔的学习，你才更能够认识。如果我们没有去学习，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时间花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当你越认识神，我相信你就会越为神，我相信你越会把时间用在与神有关的事情上。不单只是在教会，在家庭也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的来讲，你2019年的目标在哪里？我今天借着经文建议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标杆的，那一个标杆就是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把过去的一切留在2018年，然后借着教会的活动，借着顺服上帝，能够走在2019年里面，成为一个蒙神赐福的弟兄姐妹。不单自己得到祝福，教会得到祝福，然后与自己交流的或者是在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你成为蒙福的人。求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